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今天是周末小说选读还有读家书的时间呢。手中这一封家书是来自于亲爱的书香家人春燕呢。春燕虽然眼睛看不到，但是每次读春燕的家书，我总感觉到从你身上看见神的爱。把这首诗歌送给春燕还有所有的书香家人，看见神的爱。
有一种书百看不腻，写书的人倾心吐意，看书的人全心全意。片片家书飞进心底，你的心情，我的心意，点点滴滴深藏记忆。
来自于亲爱的春燕的家书，主旨是在听你的节目。刘文姐姐平安，好久没有和你联系了，一直在听你的节目。 你在节目中说，最近邮件很多，不能够每一封都回复，这一封就不要回复了，只是想和你分享主的恩典。幸福在转角这本书让我知道了自以为是对的原来是错的观念，可以好好的去改变，学习在不完美中与神相遇。你在节目中说，你的朋友能够背完整本以弗所书，我好羡慕啊。主提醒我要珍惜所赐给我的恩典，继续每天背一节经文。前一段时间可能是颈椎的原因，记忆有一点下降，就想少背一些经文。主医治我，现在已经恢复正常了。神的爱是严厉的和坚持的。开始在网站读圣经是中英对照的，而且要打开第一章才能进入第二章的内容。为了背诵经文，就抄写了1500节经文，找文字转语音的软件，把电子书转换成音频，可以用音箱听。在这个文字转语音的软件包里有一本和合本的圣经，因为抄写经文对我写日记和笔记有很大的帮助。我在盲校读书只有1.5年的时间，2015年4月给一个弟兄找圣经，找的是新译本的电子版。2016年9月，主带领我一天读4章的圣经，按照新译本分章分段的主题默想和祷告。最后告诉你，我和良友电台阮一新的联系很顺利，多谢你转达，春燕。亲爱的春燕，刘文姐姐从你的来信当中知道，你是一个非常认真、非常渴慕神话语的好姐妹。而我要告诉你其实呢，不需要把这一些文字的圣经呢转成音频已经有很多的基督教出版社陆续出版许多不同版本的有声圣经，你可以在基督教书房呢就可以购买得到而且这些圣经有声圣经的品质都是非常好的。另外，你在信中提到神的爱是严厉的和坚持的，我不知道你所谓的严厉所指为何若是你觉得我们的天父上帝像是一个纠察队随时就在等着我们犯错，或者是我们的功课没有做完就要修理我们，若是如此，那刘文姐姐要特别为春燕祷告了。神的爱是坚持的，是公义的，但是用严厉来形容呢，我们要留意不要落入了律法主义，以为我们没有达到一个目标，主就会惩罚我们。他以永远的慈爱来待我们，但是当然他也定下了律例典章但是在主的爱里是没有惧怕的，神绝对不是等着要处罚我们，而是一位慈爱的阿爸天父，他看顾我们，保护我们，引导我们。若是我们守规矩呢，我们不是为了害怕被处罚，而是知道这个规矩是因为出于爱的保护。比方说呢，我为女儿定下了门禁时间，希望他们外出一定要遵守这个家规，在晚上几点以前一定要回到家。你说这是为什么呢？我并不是等着他们晚回家要惩罚他们，而是为了要保护他们，爱他们，希望他们不至于呢在外面受到一些试探、诱惑和受伤害。我们顺服阿爸天父的旨意，是因为知道他是如此的爱我们，我们是因为被他的爱所吸引，而不是因为惧怕，不是因为他很严厉我们怕被惩罚。亲爱的春燕，刘文姐姐从你身上看见实在是令人赞叹的恩典和毅力我也相信主必以慈爱来吸引你，他所赐的意念是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愿神继续做春燕脚前的灯，路上的光，而且使你心中满有从神而来的喜乐和平安。接下来我们一块来读这一本非常有趣而且也很有意义的一本书神导演之8个不可能的任务，是由刘晓婷，也就是刘三牧师所写，由校园出版社所出版 这本书呢，充分展现了刘晓婷牧师他的风趣幽默，以及他的思路非常的敏捷啊。从他手下所描绘出来的这些圣经人物呢，个个栩栩如生，活灵活现。刘晓婷牧师呢，他本身就多才多艺啊，唱作俱佳，而他的文笔非常的平易近人啊，让你看了实在会会心一笑。好，我们上一回看到第一个任务，命运好好玩，雅各既苦又短的疯狂人生第一幕啊。好，今天电影要继续上映雅各的故事啊。让我们随着刘晓婷牧师刘导演穿越时空，回到几千年前的雅各的时代，看看雅各的家庭到底是什么样的疯狂的人生。一起来看这一本由校园出版社所出版，由刘晓婷牧师所写的《神导演之八个不可能的任务》。任务一：命运好好玩，雅各既苦又短的疯狂人生第二个部分。疯狂的许愿，镜头做了一个回转的特效，把时空拉回创世纪第28章。镜头前出现了一个美丽的天梯，还有天使忙碌地上上下下直达天庭。这是雅各用诈骗手段从哥哥手里夺走长子的祝福之后，午夜逃命的孤寂夜晚。天色微亮，雅各清早起来，把所枕的石头立作柱子，浇油在上面，他就给那地方起名叫伯特利，但那地方起先名叫路斯。雅各许愿说，神若与我同在，在我所行的路上保佑我，又给我食物吃，衣服穿，使我平平安安地回到我父亲的家，我就必以耶和华为我的神，我所立为柱子的石头也必做神的殿，凡你所赐给我的，我必将十分之一献给你。很多人读到这里都说，雅各许的愿真是太棒太棒了。真的吗？试想，若有人来跟你立约说，你若与我合伙做股东投资，又为我开的店面祷告，让我赚大钱，买豪宅，开宾士，每天平安回家，那我就让你入股。你若与我合股投资，赚了钱，你可以分到十分之一。请问你要不要跟他做生意呀？事情都你做，责任都你扛，便宜他占尽，你只分到十分之一，谁会想跟这种人合伙呢？注意，这就是雅各许的愿，充分显露出生意人的算计天分。如果一个基督徒向神许这种愿，这个人到老的时候就会发现一生又少又苦，因为他满脑子都是自己，超级自我中心。主啊，你若与我同行，在我所行的路上保佑我，给我吃，给我穿，让我平安回家，那我就让你当我的神。请问谁才是神呢？你自己才是。主啊，求你保佑我儿子上最高学府，我赚大钱，股票只涨不跌，不生病，就算生病了祷告也会好，这样我就信你。换个立场想，如果你是神，你会需要这种信徒吗？难不成你这个神已经快被淘汰，没信徒，所以赶快提供来电礼优惠打折，希望大家加入会员，以免没面子。跟随耶稣不是拿到阿拉丁神灯，三个愿望嫌不够，还要许300个、3000个愿望。真正认识耶稣的人，会求神让我们明白什么是真正的福。耶和华其实已经很恩待雅各了，以他的所作所为，根本不配得那么多恩惠。然而，耶和华与他的祖先亚伯拉罕立约，承诺要让他的后裔让世人都蒙福。问题是， 雅各显然并不觉得他很蒙福。再来看到他们家的疯狂的教养方式。一个人认识神之后，最需要的就是打开眼睛，因为你若看不见，就不会觉得有福。打开眼睛才会看见遍地都是福，这是关键。命运不会真正主导一个人，态度才会。命运不会让上帝审判人，态度才会。雅各绝对是好命的人，但是他的态度令人质疑。这一点从他养小孩就可以看得很清楚，他根本是用错误的方式养育孩子。约瑟排行11，十个哥哥都穿素色衣服，只有弟弟约瑟穿彩衣走来走去。这样做是爱他还是害他呢？当然是害他。所以后来约瑟才会被十个哥哥卖到埃及去。是谁养出这种小孩呢？爸爸养的。爸爸为什么会对小孩偏心呢？这很关键。父母偏爱某个孩子，是为了那个孩子还是为了自己呢？答案是为自己。如果父母偏爱功课好的孩子，有两种可能，要么父母以前功课不好，现在就特爱功课好的，这叫补偿；要么就是父母功课一直很好，所以不喜欢那些功课不好的，喜欢一个和自己一样的人。这样的孩子很可怜，他的一切都受到父母遥控。再来看到疯狂的急转弯，一个人若不能真正回到神面前，不知道生命的奥秘，就会在儿女身上找自己。所以雅各特别爱约瑟，因为那是他挚爱的拉结生的孩子。前面十个孩子都不是拉结生的，雅各深爱拉结，要娶她为妻，却发生了无奈的变数，就是人类史上最早的骗婚计。骗人者，人恒骗之。雅各欺骗了他的亲生父亲，不料后来却被他的舅舅摆了一道。这段故事记载在创世纪第29章。雅各骗了他的爸爸之后，开始逃命，逃回到妈妈的娘家。在创世纪第29章16到18节，其中说到，拉班有两个女儿，大的名叫利亚，小的名叫拉结。利亚的眼睛没有神气，拉结却生得美貌俊秀。雅各爱拉结。多数男人都爱美女，但这未必是真爱。雅各爱拉结，就说，我愿为你小女儿拉结服侍你7年。拉班说，我把她给你，胜似给别人，你与我同住吧。雅各就为拉结服侍了7年，他因为深爱拉结，就看这7年如同几天。男人谈恋爱时，基本上会化身为猎人，得不到就是失败者，所以雅各看这7年如同几天。出乎意料的是，雅各对拉班说，日期已经满了，求你把我的妻子给我，我好与她同房。拉班就摆设筵席，请齐了那地方的众人。到了晚上，拉班将女儿利亚送来给雅各，雅各就与她同房。什么？她是喝太多了吧？无奈木已成舟，生米已经煮成熟饭。到了早晨，雅各一看是利亚，就对拉班说，你向我做的是什么事呢？我服侍你不是为拉结吗？你为什么欺哄我呢？这是最早的诈骗手法。拉班说，大女儿还没有给人，先把小女儿给人，在我们这地方没有这规矩。那怎么不早说呢？突然搬出一条规矩，姐姐先嫁才轮得到妹妹，摆明了就是仙人跳嘛。接下来这位岳父大人真是了得啊，不但会仙人跳，而且是最早的生意人。他说，你为这个满了7日，我就把那个也给你，你再为他服侍我7年。意思就是7天之后我们再办一次婚宴，这是史上最快的再婚。妹妹也给你，之后再用7年分期付款。最早的信用卡概念算不算从这里来的呢？雅各完全被套牢了，无法脱身。雅各就如此行，不然还能怎么办呢？ 再来看到疯狂的家庭计划。满了利亚的七日，拉班便将女儿拉结给雅各为妻，拉班又将婢女庇拉给女儿拉结做使女，雅各也与拉结同房，并且爱拉结胜似爱利亚，于是又服侍了拉班七年。请问这个家会和睦吗？当一个人这么自我中心，欲望这么强烈，他的人生一定会遇到很多考验。雅各娶了这两姐妹以后，接下来的人生就是永无止境的争吵。耶和华见利亚失宠，就使她生育，拉结却不生育。耶和华怜悯利亚，她多么无辜啊，只是两眼无神而已，也没做什么伤天害理的事，怎么落到这下场呢？利亚怀孕生子，就给她起名叫吕便，就是有儿子的意思。这样也未免太高调了吧，直接取名叫有儿子，分明是要刺激拉结。利亚心想，耶和华看见我的苦情，如今我的丈夫必爱我。古代女人真是可怜又可悲，什么叫爱呀？除了长得漂亮，若能生儿子可以再加两分。她又怀孕生子，就说耶和华因为听见我失宠，所以又赐给我这个儿子，于是给他起名叫西缅，就是听见的意思。耶和华听我的祷告，他挺我，现在得两分，2:0。接下来他又怀孕生子，起名叫利未，就是联合的意思，说我给丈夫生了三个儿子，他必与我联合。生第四胎时，利亚说这回我要赞美耶和华，因此给他起名叫犹大，就是赞美的意思，这才停了生育。4:0，利亚遥遥领先。利亚为儿子取的名字都是刀光剑影，背后含沙射影。后来这个家族里兄弟之间充满复杂的情绪，其实从出生就种下了根源。拉结见自己不给雅各生子，就嫉妒他姐姐，对雅各说，你给我孩子，不然我就死了。雅各向拉结生气说，叫你不生育的是神，我岂能代替他做主呢？请问是拉结有问题还是雅各有问题呢？如果是雅各有问题，那利亚的孩子是哪来的呢？4:0已经证明了问题出在拉结，所以雅各叫他去找神理论。接下来的发展让我们知道，千万不要惹女人生气，女人生气会做出疯狂的事情。拉结认为找神太慢了，他对雅各说，有我的使女庇拉在这里，你可以与她同房，使她生子在我膝下，我便因她也得孩子。这就是狗急跳墙。于是雅各与庇拉同房，庇拉怀孕生了一个儿子。拉结说，神伸了我的冤，也听了我的声音，赐给我一个儿子，因此就给他起名叫做但，就是伸冤的意思。现在比数4:1，我婢女生的也算我的，这叫代打，得分照算。然后又生了第二胎，拉结说，我与我姐姐大大相争，并且得胜，于是给她起名叫拿弗他利，就是相争的意思。4:2，她就觉得赢了，士气高涨，自信心大增。拿弗他利实在很倒霉，关他什么事儿？从小名字就被叫做跟你拼了。这个家庭真是荒谬。可笑的是，利亚心想，你有女佣我就没有吗？利亚见自己停了生育，就把使女希帕给雅各为妾。利亚的使女希帕给雅各生了一个儿子，利亚说万幸，于是给他起名叫加德，就是万幸的意思。你的婢女会生，我的也会，你的代打可以击出全垒打，我的也不遑多让。这一家人叫孩子的名字时，家里的气氛实在难以想象啊。生孩子的比赛还没结束呢，希帕又给雅各生了第二个儿子，拉结的婢女生了两个，利亚的当然要再接再厉。棒球的术语叫做背靠背，连续两支全垒打。这个取名叫亚瑟， 意思是有福。名字叫有福，但人生有福吗？一出生就是灾难呢。您现在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远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块读的这一本书是由校园出版社所出版，由刘晓婷牧师所写的《神导演之八个不可能的任务》。我们今天看到的是任务一，命运好好玩，雅各既苦又短的疯狂人生第二个部分。这首片尾曲取名叫做《雅各的祝福》。
风声过时，天赋奇妙，恩典宝贵的祝福，丰盛的满溢在我心。
无论遇到任何失恋，
在下一回的小说选读栏目，我们就会看到《神导演之八个不可能的任务》第一部电影。第一个任务就是雅各既苦又短的疯狂人生的最后一幕了，不要错过了。刘晓婷牧师他笔下的这些圣经人物实在都活灵活现，而且让我们看见他的一生中神要透过他们告诉我们的是哪一些真理，不要错过了。好，来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了。再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刘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云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良友.net。不要忘了下回同时间继续收听书香云地。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